第三讲，良知的纵论。有一天，四岁的菲奥陀看见一只有斑点的小乌龟，当他举起小手想要把乌龟打死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能力拖住他的手，同时有一个声音很清楚地责备他说，这是不应该的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就去问他的母亲。他母亲听了他的经历以后热泪盈眶，母亲拿起围裙来擦干自己的泪水，然后抱起菲奥陀，告诉他说，这个声音大多数人叫他是良知，可是我喜欢叫他是神在人心里的声音。你如果听从这个声音，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对你说话，引导你走正路。你如果塞住耳朵不肯听从他，他就会渐渐地退后藏起来，任凭你在黑暗里生活。你的生命会怎么样，就看你是不是听从这个声音。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损失就是忽略了神在他们心里的声音。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每个主日聚精会神地听到，每天早晚用心灵和诚实来灵修，并且常常为主做见证，可是却因为没有留意神借着他们良知所发的声音，以致他们行事为人只知道道其所道，得其所得，在真理上一点儿也没有由是而知焉的追求，在灵命里也没有思事陋室为无德心的向往。更糟糕的是，自从危机神学出世以后，良知的效用进一步的被疏忽了。虽然白露娜没有完全否认良知的功能，巴特却主张良知在神面前是毫无地位的。弟兄姐妹，这未免太掩耳盗铃了吧。事实上，弟兄姐妹们切磋琢磨的沟通，主日学校里敦品力行的教诲，讲台上三大段九小条的教训，都有他们属灵的效益，但是没有一件事能够代替神在基督徒良知里的指导。我们晨更的时候应该读圣经，而且读得越多越好。问题是，我们所读的圣经或许不能适合今天环境的需要，上个主日所听的信息也不一定和这个礼拜的生活有实际的关联。但是这个被宝血洗净了属天的播音机所广播的训令和指导，却没有一刻不恰到好处地阻止我们向罪恶低头，鼓励我们在真道上迈进。其实良知的存在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它的活动从人类还没有堕落以前就开始了，但是在西方有专门术语来称呼它，还是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事情。那个时候苏格拉底叫它是地门，把它比拟作一位内在的导师，它有超然的能力，可以勉励人去反抗某种心象或者行为。而柏拉图主张这个与生俱来的道德本位是前世界残存的记忆，亚里斯多德却叫它是弗劳纳西斯。这个希腊文本来的意思相当于我们中文的理解力和深思远虑，可是亚里斯多德用它专门来指道德识别的能力，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禽兽的特殊点。一直到斯多葛学派问世以后，希腊文的同知才成为指良知的专门术语。西塞路在他的著作里好几次提到同知，用这个字来指人里面的是非识别力。至于教会历史，历代以来的忏悔文都是良知作用的结晶品。金口圣人克利索斯吞曾经说，自然和良知是在有超然启示之前的两部神学课本。在中世纪的时候，虽然罗马教会把他们的组织 当作神和人中间的权威，埋没了良知的任命。神秘主义却还是主张良知是神和人之间的联络官，借着它人可以和神接触。13世纪罗马教会的神学家兼哲学家阿奎那曾经把良知分作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部分是给道德识别力的数据，它在原则上是不会有错误的。一个部分是这些数据的应用，这就难免会有错误的可能。宗教改革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良知大觉醒的时候。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先后恢复了良知在圣经里的地位，主张良知的权威应该高过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团。路德在沃姆斯曾经宣告说，任何违反良知去做的事情，不但是不诚实的，也是不稳妥的。加尔文在他的新约注释里也说，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着手反抗良知，我们就是在毁灭道路上了。而康德他叫良知是无上的命令，他说神是保证道德律有效的那一位，他常常借着良知对人做出要求，所以人应该顺着良知行事为人，好得到福气。近代医学家兼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更是把良知作为组成人类思维的三大要素之一，叫它是超我，是人格权威的所在。再打开中国的史籍和文学作品，我们也到处可以看见良知的活动和功用。在《左传》里，郑伯克断于鄢以后，他把生母姜氏放在成影，对他启示说，不及黄泉不相见也。可是没有多久他就懊悔了，那么是谁叫他懊悔的呢？子产在《论医何为一篇》上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一心所谓为，亦已告也。这个心有所不安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种有过就能够觉察，一觉察就能够辨别是非的，是什么效用呢？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这几兮又是指什么呢？不用说，上面提到的这些都是指良知说的。王阳明说得更清楚，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明朝正德年间，阳明先生因为抗书营救御史戴显的冤狱，得罪了太监刘瑾，被发配到贵州的龙场驿。他在龙场驿的时候设馆讲学，把穷救良知作为明道的要诀，身体力行作为治学的方法。他曾经做了四首良知诗，我选了其中的两首念给弟兄姐妹。第一首说，个个人心有忠你，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只为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第二首说，问君何事日冲冲，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总之，良知的存在和功效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这不但有事实可以作为凭据，还有历史的记载和文字的证明。可惜目前的社会反而以忘记良知为乐，特别是那些自称为理智主义的人，他们只承认理智分析是做学问唯一的途径，理智活动以上的心灵德慧等等，他们都看作是东轰。结果人就好像无疆的马，任凭个人的物欲持平，凡事只问要不要，不理该不该。就像以弗所书第4章第18节19节说的， 都因自己无知，心力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叫那牛马人民物化人生的唯物主义趁机大出风头，造成那种鸟无声息山急急，夜正长息风息息，魂魄皆息天沉沉，鬼神俱息云密密的悲惨境况。那么圣经对良知是怎么说的呢？在旧约里，良知并没有专门术语，它一切的动作和效用都是用心这个字来代替。例如约伯记27章第6节，约伯说，我心必不责备我。撒母耳记上24章第5节，大卫在割下扫罗的衣襟，和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他数点以色列百姓以后，先后心里自责。另外，有的时候旧约圣经也用灵和心肠来指良知。在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诗篇16篇第7节说，大卫王的心肠在夜间警戒他。至于良知的活动，这在旧约里就更可观了。创世纪3章第8节，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把他们自己藏在伊甸园的树林里。创世纪24章第21节，约瑟的兄弟们为着他们出卖约瑟的行为自责。列王记上21章27节，亚哈王受了先知以利亚的责备以后，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缓缓而行。列王记下22章19节，约西亚王听了书记沙番所读的律法书以后，就撕裂衣服哭泣。还有大卫王在诗篇第32篇和第51篇所发出来的哀声，这没有一样不是良知的作用。到了新约里，良知的专门术语就是同知，他一共用过31次，其中保罗书信占了25次，这是包括希伯来书的5次在里面，彼得书信有3次，使徒行传有2次，约翰福音有1次。这个术语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同知，中文圣经有26次把它翻译作良心，2次翻译作天良，另外是非之心和心也各有1次。而约翰福音8章第9节，因为在原文有点问题，所以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至于动词的同知，虽然有人认为在新约一共用过4次，实际上只有2次。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4章第4节，保罗提到他自己的良知对待他的态度。另外一次是在使徒行传5章第2节，说到撒菲拉在她和她丈夫欺哄圣灵的时候良知的光景。这2次都是完成式，说明良知在这2件事情上的动态，是点又是线，活泼地描写出良知的功能在人里面的光景。